好，我们那个五一节放假3天，大家放弃了这个其他的机会，好多那个家里啊要团聚啊什么都放弃机会，赶到寺里来这么远。不过这个我们这3天呢比较轻松，前边受了八关斋戒，体验体验出家人的生活，打打坐。静下心来，这个讲经的内容也比较轻松。这3天是讲2个故事，3个经，2个故事。3个经是弥勒三经，弥勒三经很有名，都是佛说的关于弥勒的事情。但是这3个经实际上是讲了2件事儿，一件事儿是，他老对弟子说呀，说这个弥勒呀是下一个佛。这个弟子们就问他说他。下一个罗佛怎么成佛呀？他给讲啊，弥勒下生成佛呀，是怎么个成佛的？怎么成佛？怎么成佛呢？就是主要2个过程，一个过程是他要在释迦牟尼涅槃之前呢，就要上升到兜率天，然后这个在那儿呢要讲法，按兜率天的天年是4000年，就是按那儿的岁数是4000岁。相当于我们他的一天，相当于我们人间的400年，所以呢，大概就是相当于在那儿要讲5亿多年的法。然后呢，这是第一件事，他佛详细的讲了他怎么升到兜率，怎么讲法的过程。然后第二件事呢，就是佛讲了到5亿多年之后啊，弥勒菩萨要再次下生到人间，然后像他一样八相成佛。然后给这个很多人说法，又把那个过程呢也说得非常详细。这个弥勒三经的第一个经是讲弥勒怎么上升到兜率天，第3个经呢都是讲弥勒怎么下生成佛，只是第3个经呢比第2个经讲得更加详细，所以说呢是3个经2个故事，所以比较轻松。所以这个，我想了一下，我们半天讲一个经，这个时间也不是特别富裕，我们就这个讲座就叫《弥勒三经大义》，就是我们把佛说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啊，我们搞清楚。大家可以随时交流，但是大家注意一个呢，就是不要太注意细节。因为我们天上事情我们那个很不熟悉，很多细节，不要太注意那个佛说的那个经主要的意思，在这方面重要的方面有问题要搞清楚。你比如说，讲弥勒上升到兜率，弥勒上升兜率很轻松了，我们也想上兜率啊，那我们上兜率应该做到什么，我们就也能跟着弥勒上兜率，这个佛讲的条件。这个条件我们要问清楚，所以讲到这些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，那就是，你不清楚你就要问，这个一定要把佛说的主要的意思都搞明白，这是，讲的方法，随时可以问啊，举一下手就可以问，这是我们3天的任务，下边我们就开始今天讲第一个经。第一个经是佛说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。这个观弥勒菩萨上升，就是这个用对我们来说就是观想的意思吧，就是我们因为没见过，佛是前后左右，就是过去未来的事情都是限量是直接见的。佛说这个经呢，是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大概是在2500多年以前，就在挨着我们中国的印度，而且那个位置也离我们中国非常近。他出生地尼泊尔就跟我们中国就紧挨着，这次地震，中国也震，然后他讲法的地方离他出生的地方也不太远，就在北印度，所以这个法会呢是在这个北印度。奇树几孤独园，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精舍，是这个奇陀太子 供养的佛的树，这个几孤独长者买下乞托太子的这个园子供养给佛陀，让他说法。我看这个讲法这样，我读一段，然后就说一下它大意，读到这个重点的了呢，我们详细讲，然后有问题大家就问，我们用这个方法啊。宋居士居渠经生意，这个居渠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姓，这个人是一个少数民族，但是易经译得很好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树几孤独园，尔时世尊于初夜份举身放光，其光金色，绕其托园周遍七匝。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说，有一天初夜，初夜就是晚上下午的6点到10点，就是天黑了，黑了之后，这叫初夜。有一天这个佛在初夜呀，就举身放光，全身放光，这个放光是很少的，有时候佛这个部分身体放光，其光金色，就是遍满这个奇缘，把这个整个这个精舍都照亮了。照须达舍亦作金舍，这个须达长者就是前边那个几孤独长者，就是供养佛这个说法园子的这个长者，他们家离这个园子还很一段距离了。那个他的那个房子那儿啊，也被照成了金色，有金色光，犹如断云遍摄卫国，处处皆与金色莲花，就是天，这就是叫天花乱坠。咱们现在听这个词儿，都觉得就是人们编的故事，实际上真的有天花乱坠。其光明中有无量百千诸大化佛，就是在光明当中显现出很多佛像来，皆常誓言，都在说，今于此中有千菩萨，就是我们现在啊，有1000个菩萨，最初成佛名拘留孙，就是这1000个菩萨第一个成佛的叫拘留孙佛，这个已经成佛了，最后成佛名曰楼智，就是这1000个菩萨的第1000个菩萨呢，成佛的时候叫楼智佛。这1000个菩萨是我们这个世界，前边已经有这个4个菩萨成佛了。第一个毗卢孙，第四个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在我们这个世界已经有4个菩萨成佛了。后边还有996个菩萨要依次都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成佛。这个不要听一听这么多佛呀，1000个佛时间非常长。你比如说这个释迦佛，现在2500年前成佛，弥勒佛是第五尊佛，要在他现在是菩萨，第五尊要成佛，他们俩之间就要隔5亿多年，非常久远的。然后弥勒菩萨成佛之后啊，就有8个小劫没有佛，就是人们碰到佛是非常难的。所以像我们现在来寺里跟这个佛结缘，跟这是很重要的，你不结这个缘，结的缘不深厚，你是很难碰到的。8个小劫咱们就不详细介绍，那些一个小节多少时间了啊。因为这个印度人呢，印度人是重内心不重外在，重精神不重物质，他这个修行啊，他是一种体验，他不太重这个外边给量化细化，所以印度人对这个数字观念呀，也不是特别那个特别像这个中国人这样搞得特别精确，5000年历史一年一个月的都可以连起来，他不重视这些。所以他说的这些这个数字啊，他们自己的说法就不一样，你比如说1劫究竟有多少，他们自己就有很多种说法。8个小劫没有佛，所以那个遇到佛呢是很难的事儿。最后一个是楼智佛，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将来还有996个佛要成佛，这个下一个第五尊佛呢就是弥勒佛，这个经就是讲这个第五尊佛怎么成佛的过程。 这是在那个佛放的光中出现了很多化佛，就是化身佛，就是凡夫能够看到的佛的形象，都是佛的化身。我们凡夫肉眼凡胎看不到佛的真身，就好像最简单说，你在这做梦，佛用他的神通能够入你的梦，变化一个形象，在你让你在梦中看到的那个形象，那就叫化身。我们梦中凡夫见的都是化身佛。这个诸佛这么一唱，说这个千佛啊，是这个从拘留孙一直到娄智啊，有一千菩萨，说是予以尊者阿若乔陈如即从禅起。这个时候，那个乔陈如，那个是那个佛的那个第一批度的那个第一个度的比丘了，他正在打坐，他一听见这个化佛说这个话呢，他就从打坐就出来了，出定了。带上他的与其眷属250人聚，带上他的徒弟250个，尊者摩诃迦摄与其眷属250人聚，迦摄也这个听见了，也带着他的徒弟尊者达摩建连与其眷属250人聚，尊者舍利弗及其眷属250人聚，摩诃波舍波提比丘尼与眷属1000比丘尼聚，这个是那个佛的姨母，就是佛的母亲。生下佛7天，由于他完成了这个巨大的功德，所以他就把人间的这个我们这个受罪的这个业障就给消完了，就升到了第二层天刀立天，第7天就升天了。所以呢，佛是他的姨母给带大的。须达长者与3000优婆塞聚，这就是刚才那个长者。毗奢屈母与2000优婆夷聚，优婆塞是男居士，就是在家修行的男居士，优婆夷是女居士。复有菩萨摩诃萨明跋陀婆罗与其眷属16菩萨聚，这16菩萨是非常厉害的16菩萨啊，不是一般的菩萨。文殊师利法王子与其眷属500菩萨聚，天龙夜叉。乾闼婆等一切大众睹佛光明，悉皆云集。佛放放光等于是敲一个钟，发一个通知啊，发一个信号，弟子们都来了。尔时世尊出广长舌，放千光明，一一光明各有千色，一一色中有无量化佛。广长舌就是你这个人如果多生的不说假话。你这个舌头啊会变长，那个你到网上去搜，有一些人舌头非常长，这都是不是都是了，就是说这是其中的一种原因造成的，就是如果你多结的要是不说假话的话，你的舌头可以像佛这个广长舌呢，就是随他的那个想让你看到多大就可以看到多大。是诸化佛异口同音，皆说清净诸大菩萨甚深不可思议诸陀罗尼法。陀罗尼就是这个总持，就是一些精华的句子吧。所谓阿难陀、目屈陀罗尼、空慧陀罗尼、无碍性陀罗尼、大解脱无相陀罗尼，尔时世尊以一音声说百亿陀罗尼门，就是说佛说了一句话，但是呢。实际上，他就说出来了百亿的这个精华的咒子吧。说此陀罗尼已，尔时会中有一菩萨名曰弥勒。这个时候，在这个佛面前呢，有一个菩萨叫做弥勒，闻佛所说，应时即得100万亿陀罗尼门。佛说了一个声音，里头包含着100亿个咒。这个弥勒菩萨呢？他一听，他就听到了，成了一个万，成了100万亿陀罗尼门。即从坐起，整衣服，插手合掌，伫立佛前。他为什么能听到更多的呢？就是说，实际上他的智慧已经这个就是跟佛相等了，等觉。他就是还没有举行这个成佛的典礼，还没有举行仪式。所以呢，他跟着佛心呢完全相通，所以佛一说他就完全明白。佛这么一说呢，他为什么站起来了呢？他就知道佛现在呢 要在众人面前给他受记，就是讲他什么时候升兜率天，怎么成佛，要讲这件事儿了。所以他就站在佛前，就是请佛来受记，请佛来预言讲他的这个后边的故事。尔时优波离，这是佛的一个小乘的徒弟，他原来是在那个佛陀没出家之前，在他们皇宫是理发的，这属于这个比较低层次的这个老百姓吧。他也特别羡慕佛，这个后来佛成佛了，他也想出家，但是呢，觉得自己这个地位不够，不敢出家。后来佛呢，专门把他这个度出家了，让他跟那些王子们都坐在一起啊。这个后来优波离修得非常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优波离起来啊，这个问佛问题，这就是请法，头面作礼而拜佛言：“世尊，世尊往昔与毗尼中，毗尼是戒，就是佛这个给他们讲戒呀的时候，及诸经藏，就是有时候讲经的时候呢，说阿逸多次当作佛。”佛都经常跟他们提说将来啊弥勒要成佛，说了很多次。阿逸多是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姓，意思就是无能胜，就是没有能战胜他的。此阿逸多具凡夫身，未断诸漏，此人命中当生何处？这个问题，那个优波离为什么会这么问呢？因为他是修小乘的，他这个就是学的法很少了，他看不懂那个像弥勒这么大的菩萨，马上要成佛的菩萨，他那个小乘法修得很简单，他看不懂很多大乘法的修法，所以他说他一看这个阿逸多呢，好像就是一个凡夫，未断诸漏。为什么说他未断诸漏呢？这个小乘啊，守戒很严格的，这个看这个弥勒菩萨啊，好像守戒不严格，好像这个很多他们不能做的事情，弥勒菩萨就去做，所以他就感觉这个弥勒菩萨是不是还是这个像凡夫一样，还是贪，贪嗔痴啊？他小乘看不懂大乘，大乘就是咱们这个基本道理大家也知道，你一个学习的还没学好的人呢、你一定得规规矩矩严格的按照那个修行过程去修。一个真正修好了的人呢，他其实就可以掌握的非常灵活，就是说形式上有可能就打破了，如果你形式上都打不破呀，证明你还没有掌握到那个特别好的地步，基本上就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。所以这个小乘人他不理解这大菩萨的好多行动，他就说这个我看着他好像没有多少高明的地方啊，你老说他命中当去做佛，那他命中的时候他应该升到什么地方啊？其人今者虽复出家，不修禅定，不断烦恼。你像小乘佛就说了，或者听佛说法，听完了你就回自己的那个坐的地方，你就好好的思维佛说的法义，都是这样。可是弥勒菩萨呢，这个活动范围就比他们要大得多。佛即此人成佛无疑，此人命中生何国土？这就是产生疑问了，我觉得他不高明啊，怎么你老说下一个是他成佛呀，他下一步他会升到哪儿啊？佛告优波离：谛听谛听，你仔细的听着啊，善思念之，听了好好的要想一想，不能简单的这个理解。如来应正殿之，今与此众说弥勒菩萨摩诃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我今天就要对你们这些人说这个弥勒菩萨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这是译音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也就是最高的智慧，也就是佛的智慧。我现在要说弥勒菩萨呀成佛的记，即就是用我们的话说就是预言，我现在要预言就告诉你弥勒菩萨成佛的事情。此人从今12年后命中，当时那个弥勒菩萨不是在佛前站着吗，佛就说这个人呢，在我说话之后12年后他就要涅槃， 就是不在这个世界上了，完成任务了，必得往生，都率托天上。他12年后命中之后呢，一定是升到兜率天。我们头上啊，一共是28层天，这个上边6层天呢，属于欲界，就是这6层的天人呢，跟我们一样，有这个要吃饭，要睡觉，有欲，哎，那个再往就是第7层天往上，就是色界。那都是那个在我们人间修定修得好的人才能升到那一界，是四禅分4禅境界，他们就没有这些不需要吃饭、不需要睡觉、没有男女之欲什么这些低级欲望已经都去掉了，都干净了。他们那个想的那个禅悦呀，是我们人无法想象的，远远超过我们人想象的那点儿这个小快乐。哎，再往上无色界，那就进入没有身体了，就是。只是一种精神存在，那更是那种就是处于你没有身体了，那就是心想事成嘛，你想什么是什么。不过他们想的都很这个，都是在禅定当中，也是非常高深的禅定。所以这个兜率天呢，是在我们欲界6层天的第4层天。说这个弥勒菩萨上升为什么不升高一点儿？升到这么低的才第4层天。升到高了呀，你到那个色界、无色界都在定中啊，就没法儿，没什么思想活动，没法说法，没法度众生了。哎，光舒服是舒服，但是浪费时间。哎，说升低一点儿好吧，低一点儿这个众生是根性差，也不好度。所以呢，就是在第4层天呢，哎，这些众生正好就是，就是佛选的这个地方啊，就是给这些天人说法，这些天人呢。能够这个理解的比较好，然后下边佛就开始说这个弥勒菩萨上兜率的过程啊。尔时兜率陀天上有500万亿天子，这都是天人，一天子就是这500亿，每一个天子皆修甚深檀波罗蜜，这都是这个学佛的啊，檀是布施，他们都这个修布施波罗蜜。这我也简单讲一下。你下辈子如果也想升到这做天子、做神仙，方法很简单，你多存钱，你往哪存？往其他众生心里存，就是你去多帮助人。哎，这个存钱多少呢？也是这个有差别的。你比如说，你帮助了一个非常需要的。这个众生在危急当中非常需要帮助，你可能对他帮助是很小的一点儿，但是呢，对他来说这个帮助就非常大，那你这个存的钱就非常多，这个你多存钱，你存钱如果存的确实是很多的话，你下一生啊，你就不必劳动了，你就不必辛苦了，你就吃你的这个存款就行了，你就会升到天上，基本原理就这么简单。你这生呢，你不存钱，老取钱，啊，搞得你那个存款不多了，那你下生生活就很困难了。所以这些天子啊，都修这个布施波罗蜜，哎，就是都存钱，为供养一生补处菩萨故。这个一生补处菩萨就是弥勒菩萨。为什么叫一生补处呢？就是弥勒菩萨上升到这个兜率天之后啊，他。还差一生就要成佛了，就是兜率天，他不是活4000天年嘛，就是5亿多年。这一生结束之后啊，他再下生到人间，就成了成佛的那一生了。所以他就差这一生，所以这叫还差一生补处，就是后补委员，后补佛。哎，这一生他是一个后补佛，叫一生补处。在这再当一生后补委员吧。这些天子啊。他们为了供养这个弥勒菩萨，以天福利造作宫殿，他们用他们的这个钱啊，他们的福报来造宫殿，个个脱身旃檀摩尼宝冠，长跪合掌发誓愿言。他们把这个身上的这个宝冠，就是一些宝贝的东西吧，那都是很值钱的，拿下来说：“我今持此无价宝珠，即以天冠。” 为供养大心众生故，这个弥勒菩萨就是大心众生，我们就是小心众生。我们什么心呢？我们这辈子都是，我把我小孙子呀养大了就好了，我给儿子买两套房就好了，这都发这小心。弥勒菩萨发的是成佛，这最世间这个任何心不能比的。一个人成佛就无所不能，无所这个不在了，这是最大的心，所以大心众生。为了供养他，此人来世不久，就是这个弥勒菩萨到这个他们这个兜率陀天不久，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能得到最高的智慧。我于彼佛庄严国界得受记者，令我宝冠化成供具，就是让我这个宝贝吧化成供养弥勒菩萨的东西。如是诸天子等各个长跪发弘誓愿，亦复如是。十诸天子作誓愿已，是诸宝冠化作500万亿宝宫，一一宝宫。我看这些啊，我们就不读了。这个，因为这些都跟那个就是大家《阿弥陀经》比较熟悉哈。当然说这个兜率陀天的这个情况也简单说一下。这个第四层天啊是非常广大的。这个弥勒菩萨升到这个兜率这儿啊，像这500亿天子啊，都是在能够见弥勒的这一块，就是在弥勒身边的。哎，这个地方非常殊胜。这个兜率天其他地方不是这样的，其他地方就是天上的那个景象。这个景象你看跟那个阿弥陀经说的这个极乐世界的景象，包括弥勒菩萨，明天我们讲下生经，弥勒菩萨下生到我们人间成佛的时候啊，五亿年之后啊，我们的人间也大变样了。那个时候的人寿是84000岁，这个世界的样子也不一样。那个时候的世界啊，也就相当于天界，那个人福报非常大的，也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这些细节我们不这个重复了啊。你看也是这个天上有天乐，天乐说这个不退转地法轮之行，也是说佛法，演说众因，演说大慈大悲法。这个游巡也介绍一下，这里头因为印度长度单位有一个很基本的就是游巡，一说就是多少游巡。这个游巡呢，也是在印度一般的说法呢，说是军队行军一天的路程叫一游巡。这个东西就很灵活了，你这个路如果比较好走，可能走70-80里的都可能，那个如果这个路不好走，可能走30-40里，各种情况都有。所以印度人就是这样啊，一说多少游巡，他自己就有很多的这种标准，他不是那么准确的。所以呢像这些数字啊什么，我们就有一个大概的想象就行了。这里头这个他又专门说了几个大神呢，就是发愿的，这个发愿的，你像下边说尔时此宫有一大神名劳度巴提，即从坐起遍礼十方佛发弘誓愿，若我福德，说我攒的钱呢，应为弥勒菩萨造善法堂，就是说法的那个地方，令我额上自然出珠。我如果我的福报能够供养他一个善法堂，就让我的额头自然出珠。发完这个愿，他就自然出珠了。说那珠子哪来的呀？他前头多生布施存的钱，就是那就等于跟我们现在刷卡一样，说我的钱要是够盖一个善法堂，我现在刷卡，你就就来个善法堂就完了，就跟刷卡一样。既发愿已，额上自然出500亿宝珠，立刻就取出来了。然后这个宝珠的描写就不写了，善法堂造好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这里头还有什么这个八色琉璃渠，八功德水，各色莲花，这都跟那个阿弥陀经是一样的。那个明天讲的下生经，好几个法师都译过，鸠摩罗什法师也译过那个经，他译的那个弥勒下生的时候人间的那个景象啊，他就直接用了好多那个阿弥陀经里头的那个话，什么黄色黄光那个大莲花哈，什么八功德水，他就直接，他就是一个人喜欢用的，就证明什么呢，就是说那个时候福报很大，跟极乐世界的那个景象是一样的。我们不详细说了。十兜率天宫有五大神，这五大神呢 有供养这个乐器的，有供养什么花的，有供养香的，有供养这个各种吧，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啊。我们说重要的。佛告优波离，此名兜率陀天，十善报应，圣妙福处。这个呀、啊，这就是那个十善业报，就是你做好事儿，哎，你的果报就是这个兜率陀天。若我住世一小节中，就是说我如果在你们这儿啊住一小节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我如果在那个印度，我待13亿年，广说一声补处菩萨报应及十善果者不能穷尽。我要是在这儿待13亿年，广说就是详细的给你讲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弥勒菩萨报应，就是弥勒菩萨的这个果报。他来了这儿，你看天人供养什么，我跟你们就讲这些哈、啊，不能穷尽，就是我用13亿年给你们讲，讲不完。今为汝等略而解说，我就给你们简单的说一说。佛告优波离，若有比丘及一切大众不厌生死乐升天者，注意啊，说如果有和尚或者是不是和尚的啊，所有的人不厌生死就是乐升天者，就是这个人还没有发出离心，就是说你看现在那个念佛往昔了，都是说厌生死，哎呀，这儿生生死死都生老病死，太苦了。那个极乐世界只有乐没有苦，哎，我要到那儿去，这是一种发心。佛说这儿的人呢，这好多人还达不到这个水平，所以佛说，如果有人呢不厌生死，乐升天者，说我还想享福啊，我想就升天做神仙的话，爱敬无上菩提者，有的人呢，哎，我想成佛，欲为弥勒做弟子者，当作士官，还有的人呢，就喜欢弥勒。那个看弥勒就高兴，想这个跟着他学，想做他弟子。说这样的人呢，当作士官，你应该这样来观想。做士官者应持五戒，就是说你要想达到这个目的，说我想做弥勒弟子，我想升到兜率天上做神仙，应该什么呢？应持五戒，你应该受五戒。今天上午我们受了八关斋戒，里头就包含了五戒，就是那些杀盗淫妄的大坏事你就不要做。八戒我们上午就受了八戒，具足戒，这是指的五戒八戒啊，这是居士可以这个做到的。具足戒呢，就是出家人才能做到了，身心精进，这就是不同的人，你是居士你就去受五戒八戒啊。身心精进就是你受了戒就要守戒啊，不求断戒，修持善法。劫是烦恼的意思，就是这个人他还没那个，就是你说他还想发财想干什么，这些这就是烦恼啊，还没有断掉。修施善法，哎，他就是我就求大福报，我多布施，哎，修施善法。其实施善法呢，主要精神跟前面那五戒八斋戒啊意思是一样的。你比如说我不杀生，不杀生既是戒恶也是善法。哎，你可以这个发展发展，我不但不杀生，我去放生，这不就变成善法了吗？哎，专门有十善业道经，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，了解详细一点。一一思维都率陀天上上妙快乐，哎，这个人就喜欢这个天上神仙的快乐。做事官者名为正官，若他官者名为邪官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你要想达到前边三个目的，就是升兜率天，想成佛，想做弥勒弟子，你就受八戒五戒，哎，这个好好守戒，你就能达到这个目的，这就叫正确的观法，正确的想法。尔时优波离即从坐起，整衣服头面坐礼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兜率陀天上乃有如是极妙乐事，今此大事何时于阎浮提末生于彼天？啊，这个兜率天太好了，说这个大事就是菩萨的意思，大事就是大人，哎，那个我们那个一开始译佛经的时候，八大人觉经，哎，就是八大菩萨，哎，把这个菩萨叫做大人。今此大事何时？什么时候？离开我们这个阎浮提是我们地球的名字啊，生于彼天。佛告优波离，弥勒先于波罗奈国 揭波利村波婆利大婆罗门家生，这是那个弥勒是生在婆罗门家，婆罗门是指就是宗教职称的人，哎，就是在这个宗教界人士吧，哎，他生在一个这个研究宗教的人家里。却后12年2月15日，往后过12年的2月15，还本生处。弥勒菩萨12年后那一天啊，他会回到他生他的那个村儿，结迦夫座，如入灭定，然后就像咱们今天打坐一样，就迦夫座，然后就入了定。灭定是这个潜意识都不起，就是一点想法都没有了，就好像入了灭金定一样。身紫金色，光明焰赫，如百千日。结果就放大光明，身圆光中有首楞严三昧般若波罗蜜字意炳然，里头有智慧的这个字的显现。十诸人天寻迹未起，众宝妙塔供养舍利。他实际上就上斗率天了，这个时候他这个身体就留下了，所以众人呢起了一个宝塔来供养这个全身舍利。他这个舍利是全身舍利，为什么全身舍利呢？因为他下生还要回来，哎，他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身没坏，下生我还要回来成佛。像这个释迦佛是84000那个就是很多舍利，哎，让大家分了，这就是以后不回来了，哎，你们就分开供养就行了。十兜率陀天七宝台内摩尼殿上狮子床座忽然化生。就在这个同时呢，在兜率天的那个他们不是给造好那个善法堂了吗，就在那个狮子床座上啊忽然化生，弥勒菩萨就变化而生，一个大弥勒菩萨就坐在那儿了。于莲花上结迦夫座，身如阎浮檀金色。阎浮檀金色是我们看不到的，阎浮檀金色是说刚才说阎浮提是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世界是阎浮提的四分之一，是南赡部洲。哎，这个阎浮提金色是这个我们这个小世界最美的金色，长16由旬，32相80种好，悉皆具足，顶上肉髻发干琉璃色，释迦毗楞迦摩尼，摩尼是宝珠，百千万亿珍殊家宝，以言天冠，就是他的那个戴的帽子上有很多宝珠，其天宝冠有100万亿色。我看这个也不要说了，你们可以自己回头听了之后就可以自己去读啊。然后呢，他坐在这个座上，与诸天子各坐花座，天子们都坐在自己的莲花座上，昼夜60时常说不退转地法轮之行，不就是不休息的一直在说法，经一时中成就500亿天子。那500亿天子都就得到了这个成就，什么成就呢？令不退转于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他们听了弥勒说法呢，就在这个成佛的路上就永远不会后退了，就是一直不管那个快慢，一直在往成佛那儿走，不会再退回来了。如是处兜率陀天昼夜横说此法度诸天子，这弥勒就到天上给度天人去了。阎浮提岁数56亿万岁，而乃下生于阎浮提，如弥勒下生经说。就是这个阎浮提岁数是指的我们的这个年，56亿万年。这个这儿翻56亿，这可能就是那个经的原文，就56亿它就翻过来了。有的人呢就按照那个叫这个中印的数学的换算单位的不同，就给换算成5亿了。哎，有的经就写5亿，那就是经过换算的，它的原文呢就是56亿，这个是这个没有换算的。说过56亿万岁呢，就这个又下生到这个世界了。说下生的情况呢， 就像这个我说的弥勒下生经里头啊，我说过，哎，明天我们就来学这个下生经，我们先学上生经啊。下边就是这个经里头最重要的部分了，说弥勒菩萨声都帅听完了殊胜，但是呢也不用我们操心，跟我们的关系也不大，我们关心的是我要想跟弥勒做他弟子，想升到兜率，我要做什么？前边提到了一点，但是没有重点的说。这儿呢，下边是详细的说，你要想跟他一样也升到兜率，去听他说法，然后也得这个不退转，就是一直就成佛了。哎，你要做什么？这是这个经的重点，我们下边要来重点讲了啊，大家仔细听，有不清楚的地方就问啊。佛告优波离。是名弥勒菩萨于阎浮提末生兜率陀天因缘，你不是问说他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走，什么时候生的？我现在把这个因缘都跟你说清楚了。佛灭度后，我诸弟子，佛后来都告诉他们了，说我什么什么时候我要入涅槃，你们有问题赶紧问啊。说我入涅槃之后啊，凡是跟着我学佛的这些弟子，若有精勤修诸功德，听啊，他就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做弥勒弟子。他说了，如果有精勤修诸功德，就是这个学佛很认真的人吧。哎，说修诸功德呢，修诸功德那什么那么多功德了哈。这个地方你就先想一个最简单的、最基础的，就是布施功德。哎，要修布施，要存钱。威仪不缺，哎，这是指的那个出家人。出家人他们有很多这个戒律要求，哎，怎么做呢？就是威仪不缺，就是他完全遵守这个戒律的要求。这样的出家人，说我们居士怎么办啊？我们居士就是你不是受五戒、受那个八关斋戒吗？哎，你也是，就是不犯戒。两个条件了啊，一个是要修布施，要帮助人。一个是呢要守戒。注意啊，像这个威仪不缺啊，这不是让你达到威仪不缺，就是说你追求这个威仪不缺，因为人无完人哈，你不可能那个，这是给你树立的那个目标，就是说你要怎么做，你要我受了戒我就要尽量守戒。这个守戒它也分层次，你基本上守住了，这就是一种守。哎，我要求更高，你还可以在这个在要求。扫塔徒弟，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寺啊，就是说寺一开始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塔，哎，周围围着住一些人。扫塔徒弟就是在寺里做义工吧，用现在的话说。以众名香妙花供养，哎，在这个塔前佛像前呢，用这个香花供养。几件事了，修布施、守戒，做义工、香花供养，好做到吧。下边两个一共六个条件啊，行众三昧深入正受。三昧就是定，就是说你要修定，哎，要学打坐。说行众三昧，实际上就是你修一种定。他说的就是说众三昧，就是说你什么定都行，你修一种，哎，这就叫行众三昧。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种，哎，你行一种就是行众三昧深入正受，你去修定。读诵经典，如是等人应当至心，你应当诚心诚意的来做这六件事。如果你做到这六件事，再重复一遍啊，布施、持戒、这个做义工、香花供养、修定、读经，如果你能做到这六件事，虽不断结如得六通，就是虽然你没断掉烦恼，你还是跟你一看跟平常人一样，还是这个烦恼什么事儿，哎，没有断掉烦恼，但是你呢如得六通，就好像你有了神通一样。六通就是神足通，想飞到哪儿飞到哪儿，是这个天眼通，看得很远，天耳通，这个听得很远，什么这个宿命通，你能看到别人的前世、你的前世、未来，什么他心通，你知道别人怎么想的，就如得流通，就有神通了。 说，哎，我怎么就有神通了？这是指的你生兜率的时候啊，就是你没断劫，你就好像有神通一样，你就升上去了。
不要求他做的程度，这就是。
对，因为后边还有那个话，嗯，后边还有佛，还详细还有话，我们综合完了综合来理解。就是你看现在我是强调说，你知道要做哪六件事儿，哎，就是要布施持戒，做义工，是这个香花供养、修定、读经，实际上就是六度，但是这个要求很低，是不是啊？你像那个第三度忍辱，实际上是很难忍辱的哈，这就要求你到寺里头做义工，就跟那个一般流传的说，寺里头什么功德最大？说扫厕所功德最大，消业障最大。实际上就是你这么做，就是你有这个修忍辱的这种姿态，这就叫修忍辱，要求很低，就是说你修六度，你想修六度，开始修六度，意思大家要理解的意思，这样你就虽不断劫，如得六通，应当细念念佛形象，你因为你要是找弥勒嘛，你要这个想着弥勒的形象，称弥勒名，也可以念南无弥勒佛呀，南无弥勒菩萨呀，哎。如是等辈，若一念轻，受八戒斋。就是这些人呢，如果他受这个，就是我要受八斋戒，修诸净业，发弘誓愿。诸净业就是指的前边说的那个十善业，就是说不杀生、不偷盗什么，你做多做好事。发弘誓愿就是说你要发愿，你不发愿不行。行了，命中之后，就这一生你这个。寿命到了，譬如壮士屈身必清，即得往生，兜率脱天。你行六度，而且你发愿我要到弥勒那去，这样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，就好像一个壮小伙子屈身必清，就这么屈就是往回一折身，就这么一个功夫，即得往生，兜率脱天，实际上就是一下子就上去了。注意看这个情况啊，到时候你升兜率的时候你可以回想回想，呵呵，哎，是不是这样，怎么升上去呢？以莲花上接家伙坐，哎，你是坐在一个莲花上盘着腿上去的。百千天子坐天际月，持天曼陀罗花，摩诃曼陀罗花以散其上。你这么一上呢，好多天子往你身上啊散这个散花，赞言都在夸奖你，善哉善哉，说好啊好啊，善男子，好小伙子，于阎浮提广修福业，来生此处，哎，你这个多行多多修福业，多存钱，现在呢升到兜率脱天了，此处名兜率脱天，今此天主名曰弥勒，今此天主就是现在这个兜率脱天的天主是弥勒，哎。以前的兜率天主，你要上一次的那个兜率天主可能是那个谁，释迦佛在那儿，他也是这个成佛都是先上兜率，哎，然后再下人间。到这个弥勒这回上去之后啊，后边有八小节的兜率陀天主啊，都不是那个一生不处了，哎，找不着这个佛菩萨了。汝当皈依，应生即礼，说你啊应该那个皈依弥勒，你呢一听。应声即礼，一听见这声音你就给弥勒顶礼。礼以地观眉间白毫相光，你给他顶礼完了，一抬头呢就看见弥勒菩萨这个两眉之间呢有一个白毫，一个白毫相。说三十二相为什么光说白毫相呢？因为这个三十二相里头啊最后成就是白毫相，这个白毫相是集中一切功德的。你一见到这白毫相光啊，即得超越九十亿劫生死之罪。说为什么一看他的这个书生相就会超越这么多罪呢？实际上就是你这么心里一高兴啊，你跟弥勒菩萨一结缘啊，把你前生你念弥勒菩萨修的善法什么这个呀，你就给这个种子啊都就给活动起来了，这样就把你前生造的很多的那个罪业呀，就给压下去了，哎，然后你就用这些跟弥勒菩萨结缘的这些殊胜的业呢， 你就跟着他修，永不退转，一直到成佛。然后你那个叫什么九十一劫生死重罪啊什么那些东西呢，就永远不会现行了。说那个那些罪我什么时候消那些罪啊，到你成了初地菩萨之后，在十地菩萨的这个长期的修行当中，那个修行过程比我们凡夫那个正初地之前的修行时间还长，在那个时候呢再来对治这些生死之罪的种子。哎，世时菩萨随其夙愿为说妙法，这个时候呢弥勒菩萨随其夙愿，就是随顺你宿世的因缘为说妙法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弥勒菩萨会告诉你说，你呢前边是怎么回事，你怎么修行的，修到什么位了，你后边呢应该怎么修，为说妙法，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告诉你前边已经修到哪儿了，你现在应该怎么修怎么修，就告诉你修行方法了。令其坚固不退转于无上道心，你听了弥勒菩萨这么一说呀，哦，我前边已经是怎么修了，我现在应该怎么修，你当然就会怎么样啊，你给你说你成佛的路子给你指得清清楚楚，当然你就会怎么样啊，坚固不退转于无上道心。一看，哎呦，我离佛这么近了，哎，这么高兴，我照这样修我就可以成佛了，谁还会傻乎乎的再跑到什么六道轮回里头去受苦呢？哎，所以你就会不会退转了。如是等众生若净诸业行六世法，这是总的一句话，这句话最重要，就是前边是分开说，这总结出来了，说像这样的众生若净诸业，如果你不做那些坏事，就是我受了五戒受了八关斋戒，我不做那些那个杀盗淫妄那些坏事，这就叫净诸业。行六世法，注意这个话，就是行，就是做，做这六件事儿，哪六件事儿？就是前边说的布施、持戒，做义工是这个香花供养、修定、读经典。行六世法，就是你做这六件事儿。这没有说你要做到什么程度，没有，就是你做这六件事儿。注意啊，必定无疑。当得生于兜率天上直欲弥勒，这句话你就死死记住，说我不做坏事，我做什么呢，做那六件，修六度，做那六件事，你只要做，哎，行六世法，你看这，你记住这八个字，行六世法，就是做这六件事就必定无疑。你其他的那个经哪见过这样的那个往生条件？哎，你只要做这六件事，就必定无疑，就肯定百分之百没有问题了，你就当得生于兜率天上，就见到弥勒了。意随弥勒下阎浮提第一闻法，后边还没说完了，你不光是肯定要见弥勒，你行六世法的话，肯定见弥勒。而且呢在那听了五亿年法之后呢，你会随着弥勒呢再下生到人间干什么呢？第一闻法。什么叫第一闻法？就是弥勒到人间之后啊，他成佛，他成佛的时候天下都在那儿通知啊，说弥勒成佛了，你听见弥勒啊，你就会第一个赶到弥勒那儿做他的弟子。第一闻法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你会第一个赶到那儿呢？因为你下生人间就是为了听他说法的，就等着这件事了。所以你一听见说弥勒成佛了，就跟那个我们说这都是有因缘的，到时候你就第一个就赶到了，第一闻法，参加第一场法会。于未来世直欲前结一切诸佛，还没完，你这儿听弥勒做弥勒大弟子要做多少，要做八万多年做他的弟子，帮助他弘法。然后你后边还要什么呀？还要于未来世直欲贤劫一切诸佛。我们这一节的名字叫贤劫， 这衔接要出1000个佛，你后边这个弥勒是第五尊，后边还有995尊，全要一一的成佛，你都要去做他的弟子，都要值遇，就是你都要这个见到他们，听这1000个佛说法。还没完，于星宿劫亦得值遇诸佛世尊。星宿劫是什么呢？是下一劫。这个下一劫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注意啊，是大劫，不是刚才说的小劫。那个释迦佛，我们现在是第九小劫，弥勒成佛是第十小劫，这是经过了一小劫。这个星宿劫跟衔接的关系啊，我们现在叫衔接，这是大劫。这个大劫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一大劫里头啊，这个一大劫分四个大阶段，叫成住坏空四个大阶段。成住坏空四个大阶段里头，只有住劫那一个阶段呢，有人住在这个世界上。这个住劫这个阶段呢，里头有20个小劫。那1000佛都是在这20个小劫里头成的佛。等着这20小劫1000佛成完了，然后这个世界就开始要变坏，然后这个世界最后坏坏坏，最后就化就没了。说那世界上哪儿了？你记住，这都是我们众生心中做的梦，不是真的有世界。世界上真的有的是我们的心，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心。三界唯有心，万法唯有识，这个心识这个意思是一样的。心是什么组成的？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，你看到的颜色、听到的声音、你的感觉，跟你所有的想法都有记忆。这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。除了这个心之说，你说这不是还有地球吗？这全是我们心里做的梦。没有这个地球，你这个做这个梦的时候，你感觉好像有地球。等着你的业报完了，没有人来这个地球了，这个地球就没有了，就叫幻。
那个内院，它是不是也是虚妄的？
对，也是我们梦中的，也是我们梦中的。但是这个这就是好梦跟不好的梦的差别了。你在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现在这个梦里头呢，中国现在还是算情况不错的。打仗不多，是这个国家正在起飞，日子一天天变好。可是你现在看那个新闻，中国那乌七八糟，那社会烦扰不断哈，这就是不好的梦。哎，都是在昨天呢，也是还是我们众生的梦，但是呢，它是比较好的梦。最好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你在那个天上的梦啊。你能够知道你怎么在这个梦中做什么，你就能够最后成佛，从梦中醒来，成为觉者。
那弥勒菩萨他的都在内院，他就不做梦了吗？
弥勒菩萨在哪儿都不做梦，就是我们的感觉跟他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是在哪儿都是做梦，就是我们现在，你比如说，哎呀，我见到弥勒菩萨了，实际上你见到的是梦中的弥勒菩萨的一个化身。你见不到弥勒菩萨本身，弥勒菩萨是什么呢？他是早就没有梦了。说那他怎么能跟我们交流呢？他是入我们的梦，化身跟我们交流。说那弥勒菩萨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？注意听啊，凡是从梦中醒来人，他看到的世界就是三界唯有心，就是他一看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众生心，每一个众生心。咱们简单说啊，每一个人众生心就是一个大圆球，这个大圆球这个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无始以来的看到的颜色、听到的声音、什么想法的所有的记忆，所有众生心呢都重合在一起，就是整个是一个大圆球，包括佛菩萨的心也是，都是记忆。说我们跟佛的记忆有什么区别啊？就是内容不一样。我们记得都是要吃才行，要睡才行，要贪要嗔，都是这些烦恼。佛那儿没有这些烦恼，佛那儿都是佛法，佛那儿都是看到的这个就是真实，就是我说的现在啊，佛菩萨看到的真实就是没有这个梦中景象，他梦醒了没有梦， 他看到的就是所有众生心。说那他跟我们怎么交流啊？他能看见你心里正在做什么梦，就好像电视画面一样。你的心呐，六道轮回的种子都有，但是这一生呢，你只有人道那个种子呢亮起来，就好像电视屏幕亮了那么一个人道的故事。他能看见你正在做人道梦，那个狗正在做狗道梦。哎，他看到你的梦之后呢，他觉得你能够听闻佛法，能够信佛了，他会化身一个景象，或者化身一个什么，反正创造一个环境吧，反正你怎么能够让你提升一步得度，他会就变化成什么样的情况去度你。这是佛菩萨看到的世界的景象。咱们还说这个衔接跟星宿节的关系啊，这衔接你这个众生，我们这个缘分尽了，都离开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没有人了，没有人就没世界了，没人做梦哪还有那个梦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这个衔接就结束了。说衔接结束我们上哪儿啊？你跟谁有缘，你到另外的世界去接着做梦我们就会在另外的世界轮回做梦，当然如果你解脱了就另一回事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位置啊，下一节会出叫星宿节，又是什么呢？我们有缘的众生会心里就会梦出一个世界来，哎，然后成诸坏空，又是一个大梦，那叫星宿节。星宿节这个大梦呢，也是在注解二十小节里头有一千佛出世。这一千佛呢，只要你今生上生见到弥勒了，见了衔接这一千佛，下一节就是星宿节这一千佛，你还要一个不落还要见到，就是这样的缘分。就是说你见这个弥勒之后，后边这些都是必然的，顺理成章的。等于说你一见这个弥勒呢，后边你要接着见两千佛，这两千佛给你说法，你说你修行会达到什么程度了，你都不用想象了。最后一句也很重要啊，于诸佛前受菩提记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在每一个佛前呢，他都会告，记就是预言了，他都会告诉你你什么时候成佛，你应该怎么修行。你说你还怎么可能退转呢，是不是啊这就是佛说的，就是说如果我的弟子里头你行六世法，你就肯定后边佛说的这一串啊，一直就两千个佛给你讲你什么时候成佛，给你受记，给你预言。
那这个是不是就是说，我们比如说我们两个看到的世界，你看到的世界和我看到的世界是根本的不一样的？
从根本上说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根本的意义是这样，就是我看到的世界啊是我的梦，你看到的世界是你的梦，我们这两个梦没有交叉，完全是两回事。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根本是两回事，一人一世界啊。但是由于我们前边有缘，这个共同就是在人道啊造了很多共业，我们有缘才会做一个相同的梦。就是这个梦里头啊有一小部分呢是重合的，有一小部分是重合的，大部分是不重合的。这一小部分重合的，我们就把我们人呢傻，就把这一部分重合的，就是我梦里头也见到那个了，你也见到了，我们就把这个重合部分叫做物质，就说它是客观存在的。比如说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桌子，你看到了，我也看到了，实际上是什么呀？是你的梦里有个桌子，我的梦里也有个桌子，我们是两回事儿。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颜色、听到的声音啊都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们人呢以为，哎，你看那儿有个桌子，哎，对对对，那儿有个桌子，好，我们就认为这儿客观存在一个桌子，这是我们的误解。就是我们所有人梦中重合的那一小部分，我们误以为是客观存在的物质，我们把它叫做物质。 那个大部分不重合的是什么呀？叫做精神。比如说一进这个大殿，一个人一个感觉，我们都不一样的，一个人一个想法，都不一样的，那叫精神，我们就把它叫做精神，实际上还是梦的内容。所以实际上你看到的物质跟你感觉到的精神都是你的梦，哎，跟别人是两回事儿。只是那个重合的部分我们误以为是客观存在的，实际上你想一下，如果没有任何人做梦，怎么会有什么山河大地，有桌子，男女老少，根本没有那些东西。这个因为这个关系到唯识哈，我们那个道理比较深，讲唯识的时候这重点就是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说我认为这是客观存在的，哎，你说这是梦，这是唯识，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就唯识就懂了，是吧？这个详细道理我们以后可以详细研究啊，我们还来这个，那我们休息一会儿。